关羽已经很久没有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了。
嗯，
上报纸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，用台语这个喝醉酒骂鲁肃啦，或者是用英文骂人家的儿子是母狗养的儿子啦。哎，他却是听到啊，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这些人在益州、在汉中是如何的表现英勇。
嗯，
而他一个人守在荆州，真的很无聊，什么过瘾的事情都没发生。关羽觉得自己一定要赶快有所作为，创造出一些新的战绩来，要不然以前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都已经落伍了，将来人气指数的排行榜要如何来维持呢？
对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关羽决定趁着他大哥刘备在汉中打败了曹操的这一股气势，关羽也要挥兵北上去进攻襄阳跟樊城。
哎呦，
如此一来，他就可以跟他的大哥汉中王刘备在汉中的大军形成二路并进的攻势，一举攻下长安跟洛阳。
这个主意啊，听起来是不错啦。不过啊，关羽旁边有一个小军师叫做王府的，他就问关羽哦，报告关将军，现在我们跟东吴的关系破裂，关将军你又要往北方跟曹操打仗，万一东吴趁机从东边打过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东吴敢打过来，关某就用青龙偃月刀把东吴所有的人的人头通通砍下来。
二将军，我们的国土从东到北有几百公里，你的偃月刀才几公尺
啊？
东吴一打来，先要有人跑到北方去向你报告，接着你再骑着你的破旧名马再赶回来，等你赶回来的时候，恐怕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哎，
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无知的小军师，
哦，
关羽就教育他说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通讯设备，叫做烽火台。
什么叫做烽火台啊？
小朋友，我们知道光速是最快的，E 等于 MC 的平方。
哎呦，爱因斯坦跑出来了啊。
关某常常看春秋学到的一些物理常识，
还高级物理哦。
我们从东吴跟荆州的交界点开始设置烽火台，每隔20公里就设置一个，这样子烽火台就一路相连到襄阳，只要东吴他们一攻打我们荆州，我们派在烽火台上面的特派员就会在烽火台上面点火，第一个烽火台上面点火之后呢，第二个也就跟着会点火，接下来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这个被攻打的讯息啊，就可以很快的传到我们作战的襄阳这个地方去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动身去防守荆州。
哎呀，王府拍着手说，高明高明，简直是太高明了。
当然是高明的，关羽想象着烽火台上面火光冲天，而自己的青龙偃月刀在火光当中闪闪发光的模样实在是太威武了。正在陶醉的时候，却传来一阵啪啪啪啪啪啪的爆炸声，眼前真的闪起了一片火光啊。
报告，
什么事情慌张？
报告二将军，军中失火了。
哇，真的失火了。关羽赶快叫人去救火，原来是他手下的傅士仁还有糜芳这两个人啊，喝酒闹事，打翻了蜡烛倒在酒上面，所以引起了一大片的火焰都烧起来，一烧就烧到了火药库，引发了爆炸，还把武器跟粮草都烧光，炸死了好几个小兵啊。
哇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关羽非常的生气，就把这傅士仁跟糜芳抓起来要斩头。还好旁边的人都劝关羽说，关将军，你就快要开战了，你现在就把自己的将军先推出去杀掉，这很不吉祥啊。关羽气不过就说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容，来人啊，
在，
把傅士仁跟糜芳这两个人各打40大板。
是。
就在这两个人挨打的时候，关羽听着叫声，忽然有一个灵感。
哎呦，听叫声会有灵感啊？什么灵感？
关羽决定就派这个傅士仁跟糜芳啊，跑去防守公安和南郡这两个关口。
哎，这什么奇怪的灵感啊？派两个会喝酒闹事的人来防守中部最重要的两个关口。
据说关羽有一套用人的哲学，就是将功赎罪。 越艰难的任务呢就派给越散漫的人，这样子这散漫的人啊会变得很机警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小学时候啊，一个学期下来啊，常常被记这个操性成绩不好的或者是那种最爱讲话的同学啊，下个学期啊就会被老师指派为
风纪股长。对对对，还有那些在班会里面啊始终拒绝发表意见的，下次当主席。对，看你还敢不敢不发表意见。